折扇如枪似棒，醒目拍打心房，功夫全凭口一张，道出三千锦绣文章。纵横百合筋骨，褒贬中间若强，是非曲直论奇详，名家书场。
请听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《西楚霸王》。
听众朋友，今天我给大家讲一段楚汉相争的故事，这可是一部长篇故事啊。从哪儿讲起呢？从这个公元前呢221年，因为公元前221年呢，中国的历史进入了秦代。这个秦王朝啊，虽然像炮竹一样当的这么一声可就完了，但是就在这一生之中呢，他揭开了中国中期封建社会的序幕。中国呀，就从这时候起，从这个初期封建制走向专制主义的封建制。这个秦王朝的创立者呢是秦族啊，他是这个羌族的苗裔。在战国末叶，新兴的秦族啊，像一股强大的洪流，由中国的西北滚滚东流，是直冲中原，把中原各国那个封建堤坝都让它给冲垮了。同时这股洪流啊，也冲刷着中原诸多文化种族，融化混合而逆解为一个整个的种族，那就是这个后来的汉族了。秦国呢，曾有过几位很了不起的国王，秦穆公曾做过五霸之首啊。五霸啊，春秋时代五个最有势力的诸侯啊，像什么这个齐桓公、晋文公、秦穆公、宋襄公、楚庄王。哎，这个秦穆公呢，就当过这五霸的头。到了秦惠王，这个秦惠王也不简单，他用这个张仪之计啊，是拔三川并霸蜀啊，北收上郡，南取汉中，包九夷至燕营，传到秦昭王，后来又把这个势力啊扩展到黄河腹地，是臣服韩魏，东逼齐鲁，北临燕赵。秦嬴政继位以后呢，他干得更冲了，他是吞二州灭六国呀，陕击中原，统一天下。在这个初期封建制社会的废墟上，建立起一个崭新的封建专制主义的帝国。这位秦嬴政啊，就觉得自己这个功劳太大，他想了想，我不应该光这么做一国之王，我应该称帝。他跟手下的文武这么一商量，手下的文武大臣是齐声称颂啊，哎呀，您太应该称帝了，大王您啊，是功过三皇，德配五帝呀。哦，三皇五帝哦，天皇地皇太皇嘛，皇帝啊，专帝啊，续帝啊，尧帝啊，顺帝啊，反正您这功劳比他们都大多了，称得起是至圣至明，恩泽四海，千古一帝也不为过呀。那就请大王您自裁得了。是啊，嬴政想了想，我呀，我叫始皇帝得了，尊号始皇帝，由我这儿开始称皇帝是万世一系。怎么个万世一系呢？从我这儿往下传，传到二世、三世、若干世。呵，这位秦始皇是集大权于一身，他废分封，立郡县，修驰道，实行了税同率、币同值、车同轨、书同文、度同长短、量同大小、衡同轻重、政令统一。随后他在南边修起了五座大岭啊，修的大余岭、齐田岭、都庞岭、蒙竹岭， 岳成陵，是北筑长城，东填大海，西建阿房。秦始皇整天听的是万岁万岁万万岁，万寿无疆的欢呼声啊，呵，这心里甭提多高兴。可是啊，他心里也有不痛快的事儿。什么事儿啊？就拿这焚书坑儒来说吧，首先就遭到他大儿子扶苏的反对。秦始皇挺生气，这别人反对我行啊，你是我的长子啊，啊，将来我得把天下交给你呀、啊！啊，当然这事儿我还没想呢，可我刚办这么点事儿，你就反对我，以后我能把这个江山让给你吗？那可两说着了，你啊也别在跟前气我了，你给我走吧你。他把扶苏给打发走了，打发哪儿去了？把他打发到蒙恬那儿去了。上那儿干嘛呀？让他去说监视蒙恬的大军呐、啊，去一块儿修长城。你瞧他多大脾气。另外呢，秦始皇也听到了一些，说他这个灭了六国之后啊，六国有好多的这个贵族都记恨着他，全反对他，据说呀在下边都不老实，要联合些势力把秦始皇给推倒。呵，这还了得。秦始皇心想，我得出去看看啊。他出去看看有好几个目的。什么目的？第一个，秦始皇想啊，要长生不老，哎，到名山大川呐、啊、求求仙，能够得点什么这个长生不老的药，这人要总活着该多美呀、啊！另外呢，他还有一个心思，他想要把自己这个功绩呀、啊，哎，刻在这个名山大川的巨石上，让他传流万代，以供人们呢，也就是后人吧，观瞻，都来看看，都知道知道我秦始皇都干了些什么。再一个呢，他想啊，查一查这民风，亲自去看看这个六国呀，没逮着的那些贵族有些什么样的反响，究竟对自己都说些什么，是能抓的就抓，能杀的就杀呀。更主要的，秦始皇想显示显示自己这威风，我呀千古一帝呀，哼，始皇帝，我让黎民百姓各州城府县，我不是亲自分封了这么36郡吗？我让这些地方的这个人都看看，看看寡人的威风，也就是扩大扩大政治影响吧，要镇抚住这六国，让这个六国的这旧贵族的这个残余势力啊，只要你提到我的名字，让他们就不寒而栗。哎，由此呢来巩固自己这个皇位，他就是这么一个打算。所以他传下一道旨，要出去走一走。嚯，这旨一往外这么一传，忙坏了他手下的大臣呐、啊！怎么回事？好家伙，万岁要出朝了，这举动能小得了吗？常言说得好，皇帝出朝，地动山摇啊！这秦始皇传旨，他要出走是什么时间？公元前218年，也就是秦始皇在位的29年的春天。他要往哪边去啊？秦始皇想上东边去走走，得带些人呢、啊。那当然了，文有丞相李斯啊，武有大将章邯，带着这个郎中令赵高，那是他的新夫人呐、啊。郎中令是个什么官啊？就是侍从长官，同时呢，代管呐、啊、秦始皇的 玉玺，要传个旨意不得盖个章吗？哎，皇帝那章啊就在这个赵高手里头拿着，同时还带着凤长、卫尉、太仆、千卫、典荣、宗正、战宿内史。这都是些什么官啊？这都是朝廷重要官员呢。凤长是管什么的呀？掌管宗庙祭祀礼仪的呀。卫尉呢？禁卫军的长官呢？可以说是秦始皇贴身保镖啊。太仆呢？是传达王命的这么一个传旨官。千卫呢？最高司法官呢？典荣呢？是礼宾司的长官。宗正是干什么的呀？掌管皇室亲属的一些事务，他是总头。战宿内史呢？财政部长啊。这么说吧，文臣武将都得带着。秦始皇啊，想把他的这个小儿子胡亥留在家里。感情这赵高啊，就他这侍从长官，这是一个什么人物？这赵高，这赵高啊，实际就是个太监。但是呢，秦始皇特别得意他，一个是啊，这赵高会来事儿，机灵，专门善于摸这个始皇帝的心思。秦始皇只要是一动，他那儿就一静。秦始皇眉头一皱，他就知道皇上要干什么。更重要的是呢，有一次秦始皇遇着个刺客，就是那个荆轲。荆轲刺秦嘛。当时呢，秦始皇一见这刺客，他这么一着急，他拉那宝剑拉不出来了。刺客就在后边追他。非常紧张的时候，这赵高啊就提了个醒，他一看皇上那宝剑太长啊，从前面拽拽不出来，说万岁，您何不背剑而拔之，说您把这宝剑背过来不是就抻出来了吗？给秦始皇提了个醒，秦始皇当时背剑把这个剑拉出来了，就把这个刺客荆轲给刺倒了。那么秦始皇觉得呢，这个赵高对他呀可以说有活命之恩，所以他总宠爱他，同时还把自己的老儿子胡亥啊交给赵高，让他呢跟着他学这个法律。哦，感情这赵高很通法律啊，是连学法律带学别的吧。这个赵高跟这个胡亥啊关系很亲密，他就提醒说，万岁，这次咱们得这个把殿下带着啊。其实我一听带他干嘛，小孩子我看把他留这儿得了吧，别介您得带着呀啊。说一回没好使，这赵高啊就找这个胡亥来了，你亲自去说。这胡亥啊，这孩子二十多岁了，胡了八度，这人他一听，我干嘛非得跟着呀？皇上不把我留家吗？那皇父既有这意思，我就在家看家得了呗。赵高这气心说，你懂什么呀？啊，你以为我愿意带着你啊？你留的这会儿，你想想，皇上一走，整个咸阳朝廷内外的事就归蒙毅了。那蒙毅谁不知道是耿耿忠臣呢？你守着他，你想想，他能不在你面前说我的坏话吗？啊，哀敬死敬，哀于死于呀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你哪能跟那样人亲近呢？我得带着你呀，不管怎么说，是我把你交出来的，对不对？这话没法跟胡亥说，他让他呀去找秦始皇。说你跟那万岁好好说说，你就说你呀不放心，万岁这么大岁数了，没个亲人哪行啊，虽然有这么多文武重臣，但是也不如自己的儿子呀。这招还真灵，一说呀秦始皇 还真动了心了，那好，就带着你吧。就把这胡亥也带上了，多少人马跟着皇帝一块走啊，嚯，3000蕊氏，500羽林军。蕊氏啊，这秦朝这蕊氏可厉害，那都是些什么兵卒啊，都是些经过选拔训练有素的步兵。在这个秦孝公的时候，商鞅变法，商鞅不是主张奖励耕战，按军功给爵位田宅吗？所以秦国是军威大振，士兵这个战斗力特强啊。荀子曾经说过呀，他说这个齐之既饥，不可以御魏氏之五族啊，魏之五族不可以御秦之蕊氏。说齐国的兵挺厉害，但是他打不过呢魏国，魏国的五族就够说了，但是只要一遇到秦国的这个蕊氏，他必然败北。哎，所以呢留下这么一句话叫精蕊之师，秦始皇走哪儿，这些蕊氏都得带着。当他皇帝走这天呢，一出这个咸阳城，我的个天，那车仗人马呀排了好几里地，那么多人啊，您算算这个500羽林军3000蕊氏这多少人呢，还得有些其他氏族呢，称得起是定三军引五刃呢、啊。三军呢啊，甲胄盾呢、啊、五刃呢就是刀剑矛戟士。秦始皇这个龙车玉辇的旁边，光是那个射箭的能手就数百名，这箭呢啊，那在当时来讲可称得起是远射程武器了。那它的发射器是什么呀？发射器就是弓啊。哎，在始皇身边的都是些个神箭手，由这个御驾的最前面一直到最后边，所有的旌旗全都是黑的，只有一顶云罗伞，就是皇帝玉辇上的那把大伞，是这个黄云缎绣龙的，剩下全是黑的。为什么这个秦国打这个黑旗呢？有点说道啊，因为这个周朝啊是以火得天下，秦朝灭了周朝呢是以水克火，西方更新金，所以呢秦国走在哪儿，他的旌旗都是打那黑色的。呵，你离老远这么一看呢、啊、秦始皇的这个御驾车仗由前到后就像一条滚滚的乌龙相似，这气魄可太大了。光那车是多少辆，皇帝的那个龙驹辇那就甭说了，仿照着他那个龙驹辇的那个副车，就是那车跟他差不多的，就36乘，那么多啊，都一样。这是为什么呀？防伺候呀。你不知道皇上在哪辆车上，当时你看着眼就花了。皇上也许坐在前面那辆车，也许在后边，也许在中间，这你就不好办了。另外呢，这个车呀，也有这个等级之分，而且特别严格。哎，这个皇帝坐的这车，那就不用说了。您看那个西安，历史博物馆，秦兵马俑，那不有这个铜车马吗？哎，那个车是相当考究啊，配8轮。称这个叫金根车，哎，他那车有很多讲究，就是鸾鸟立横，羽盖华骚啊。怎么个意思呢？
就是那个车由前到后，都用那个铜的，甚至用金的制作那个饰件。当然大部分都是这个青铜饰件了，所以特别讲究。那么那些文武大臣都坐什么车呀？都坐这个轩车。轩车呀，得高级官员，起码得这个三品以上的。当时那时候不论什么品了，反正你得是入阁呀，就是皇帝身边的了。怎么叫轩车呢？那车子前边高，后边低，叫轩。不是有那么句话，气宇轩昂嘛，就这么个意思。那么一般的文武官呢，就坐这个摇车，小马车。那么那些个嫔妃啊，和这些宫娥才女们坐什么车呀？坐辎车。辎车不是拉这个武器和粮食的吗？啊，也有带围子拉人的。再有呢，就是辅车、列车、鼓吹车。辅车呀，拉军器的；列车是给皇帝准备行为采猎用的，那些用具、帐篷等等的都在那里放着。鼓吹车吹吹打打，扬鼓扬号，反正那年头还没有呢，反正是挺热闹。那么蒙毅大夫呢，他率领留下来的这些人，带着这个城中的百姓，送出30里。秦始皇嘱咐他几句，你回去吧，蒙爱卿啊，好自为之。蒙毅呢，也这个说了几句，万岁一路之上啊，路途遥远，车马辛苦，万岁您要多多爱护龙体。互相君臣之间都嘱咐几句，看来这个秦始皇对这个蒙毅啊，还有点感情，还不错。不管怎么说，蒙氏呢是他们这个秦始皇的这个驾海金梁之臣，可以说是朝里的顶梁柱子，所以始皇呢对他们也挺客气。把蒙毅大夫打发回去之后，皇帝的这个车仗就上了路了。一路之上呢，那就甭说了，走的哪个郡县，哎呦喂，把那郡县呐给忙坏了。谁不怕秦始皇啊？好多人都知道这位皇帝这脾气特大，脾气还特古怪，他稍微有一丢丢不高兴，你呀，你就急了，齐了啊，就倒了霉了。所以一路之上，甭管走的哪儿，下边的这些个官员们都诚惶诚恐啊。有一天，御驾要到武阳县，说是准备在武阳县这儿住一天。哎呦喂，这武阳县的县令啊，差点咽了气。怎么回事？吓得赶快把他手下的这个六房的这官员全找来了。大伙一看穆县令这怎么了，脸也变色了，汗也下来了，眼泪汪汪的，俩眼直勾勾捏呆呆，手也凉了，光看着嘴唇哆嗦半天说不出话来。有的人就明白了，皇上要来了，我们县令这吓得。有的人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儿，我说怎么了啊？咱们大人是不是感冒了？不像啊，这怎么回事儿啊？
听众朋友，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《西楚霸王》就播送到这里。节目编辑邹雨平，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娱乐广播《名家书场》，精彩节目敬请登录央广网3w.cnr.cn， 点击娱乐广播。